对圣经的熟悉，大概选一段类似人名、地名比较多的，从他的熟练程度，我大概知道他圣经读的怎么样。对，因为非常磕磕绊绊的，可能是平时不怎么读经的。如果读的勉强能读过去的，还是说明读过几遍的。那如果比较熟的那个，可能是10遍以上哈，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对我们来说，这段经文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打仗哈，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也看了很多的打仗的小说、电视剧，或者是这个。其实你如果仔细看，在圣经里面其实是充满了战争的，有很多打仗的记载和记录。那在这个近代的话，在这个俄罗斯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哈，叫列夫·托尔斯泰，他写了一本书叫《War and Peace》，战争与和平哈。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他记载了595个人物，鲜活的人物。那我们在座有些弟兄姐妹，我知道看过金庸小说的，金庸很出名，他后面拿了一个荣誉的，好像博士哈。他的小说里面也很能够刻画人物，对不对？我最近在带着我的孩子看完了《射雕英雄传》，现在看《神雕侠侣》，你发现它里面对这个人物的刻画真的是入木三分啊！它其实就讲一个事情，表面上看讲江湖，实际上2个字人性，对不对？我想圣经也是如此，让我们看到神以及在神所创造堕落败坏之后的人心和人性。对，好，那对我们来说呢？今天我们讲到，我们会从2个大点来看。第一，从1到16节，其实有点像我们所谓战争与和平里面的战争的环节啊。1到16节，大家仔细看，其实记载了有2场的战争，所以我们会大纲1到16节，我们来看亚伯兰如何勇救罗德，看他从真信心带来的真勇气。然后后面17节到24节呢，是打完胜仗回来了，在和平的阶段。那亚伯兰如何来永居世俗？因为这个索多玛王说：“这个你有些东西给你，有些东西你给我。”但是亚伯兰拒绝几乎所有的，除了我们这些人要吃的粮食以外，还有一些应该分给他的亚伯兰的盟友的以外，他什么都不要。所以，我们来看真信心带来的真谦卑，尤其是他在那里说了：“我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拉，免得你说是我使你富足。”对比一下《创世纪》12章后面的10到16节，对不对？亚伯兰深深知道是谁真的使他富足，谁真的使他得平安，谁真的使他能够保全他的性命。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圣主日，你继续招聚你的百姓、你的儿女，从各城各乡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也谢谢你借着你话语的记载，让我们来思想你的仆人亚伯兰。我们看到他从创世纪12章出乌尔，进迦南，然后因为饥荒逃往埃及，被神管教和拯救。然后到创世纪13章又经历了他的侄儿罗德要来跟他分地而居，他如何以恩典和慈爱来待他的侄儿，以及在创世纪14章他反而。在他的侄儿遇到危险的时候，勇敢地去救他的侄儿，因为他真的真的相信说，罗德是他的骨肉，是他的弟兄，他没有以这个仇恨来回报他的侄儿罗德，而是以恩典、与饶恕、与赦免来待他。主啊，这不岂不恰恰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父待我们的样子吗？我们常常悖逆、犯罪、得罪你。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饶恕、赦免我们，不断的慈声呼召我们，让我们回到你的家中，回到你的面前，回到你的教会当中，回到你的儿女当中。主，我们谢谢你，愿你自己恩告你仆人的口，借着你自己的圣灵，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打开我们的心，也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透过这段话语，更深的来认识你，更深的明白你，更深的经历你，也更深的来爱你，也更好的来顺服你。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首先来看哈，1到16节里面记载的战争时候的这个情形。那第一场战争在1到12节是古代文献当中关于战争比较早的记录。那我们在座的如果看过一些比较经典的这个历史小说哈，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还有这个特洛伊战争。 啊，都算是很早的记载的一些关于战争的文献记载。那在圣经当中呢，在这里我们仔细看，虽然是第一场比较详细记载的一场战争啊，而且这个战争里面是国与国之间、王和王之间的这个战争。那我们就要问，那为什么神在这段经文当中来记载这个战争呢？那我们想至少有两个目的，第一点是展现亚伯兰由信心而生发出的勇气啊。你想，我们待会儿到后面我们会看哈，四王打五王，他们是很有策略的啊，四王。联盟打五王，而且打胜了，然后把这个罗德、把那个索多玛、俄摩拉，还有五王的这些人、家眷、财产，哈，都掳掠去了。如果你是亚伯兰，你听到这个消息，你会怎么办？你会追上去，还敢跟他打吗？还是躲得远远？有多远躲多远？因为你要知道，亚伯兰的财产应该也不少，他其实反而也应该会怕。这四王过来把他也抢了，因为我们在前面13章说亚伯兰和罗德的这个牲畜财产就都很多哈，极多，对，好，但是亚伯兰并没有好像出于自保，或者是并没有用这个世界的智慧和聪明来做，他反而是一听到有人逃出来说他的侄儿罗德被掳去了，他就带着他的精练的318个家丁哈，迎头啊冲上去去救他们。好，那所以这是第一个目的，展现亚伯兰用信心生发的勇气，但是并没有停在这里。如果只停在这里，那我们就觉得，哎呀，亚伯兰真的是很勇敢、很聪明、很有智慧哈，是夜袭哈，他是夜袭的四王。你仔细看哈，但是没有停在这里。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看这段经文，更难的是后来的17节到24节，当他回来，索多玛王跟他说的那一段话，以及这个麦基洗德王跟他说的那一段话，他的回应。那个地方其实还有第三场战争，还有第三个王在那里要出现。不过那个是在埋在这个文字下面，所以我们待会儿要看。好，所以第二个目的是要展现亚伯兰用信心生发的谦卑，就像我们刚才他所说的哈，免得你说你使我，免得你说你使我得胜，免得你说你使我得平安。好，我们对照12章的后半部分就更明显了。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大点。亚伯兰勇救罗德，真性情带来的真勇气。那我们这里的经文哈，很清楚的有记载。OK，帮我翻一下下一页嘛。那我们首先看到第一场战争是四王联盟来伐五王哈。如果仔细看哈，交战的双方哈，第一、二节和第8到9节说得很清楚哈，是这个。四王伐五王，而且有个主角啊，似乎是基大老马王啊。很明显，当时的政治体制似乎是一种城邦制，每个城市以及周边地区有一位统治者统治，但是还没组成联邦制或者叫邦联制，但是已经有联盟了。那联盟中有一位是做头的，我们从第4节看出来，似乎是以兰王基大老马。但是五王这边呢，如果我们看，似乎不明显，好像没有明显哪一位是来做头的。但是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段经文要讲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比较多呢？那我们看他讲了五王，也讲了四王，但是琢磨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比较多，原因可能有3个方面。第一，在13章的13节已经点出来说，罗德逐渐搬往当时在上帝眼中罪大恶极的索多玛城，对不对？13章13节，因为14章这里的战争就。波及到罗德，反过来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如果罗德当时不搬到索多玛那个地方去，很可能他会免于这场战争的这个波及。这个也让我们提醒，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后面他们快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在这个约旦河的东岸，应该是他们最后有2个半支派到那个地方就不想走了，对不对？说摩西，你能不能求神说把这个地方就赐给我们，我们不走了。那当然，后面神跟摩西跟神祷告，神也允许了。但是你要知道，当后来亚述王他们灭以色列的时候，这2个半支派是最先被波及的，他们是最先被波及。OK，所以我们当时在上一次正道，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问自己：我们的心，我们这个家庭，我们这间教会，甚至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正在渐渐往哪里在搬、在移？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那第二个原因呢，对我们来说是 亚伯兰打败四王，救回罗德之后，他跟索多玛王有个交集，而且这里有个很重大的试探，以及第三个，在后面的创世纪18章，其实亚伯兰为索多玛城代求。那我们当然也知道，到旧约的先知书，甚至到新约有些地方提到索多玛、俄摩拉哈，都是非常负面的。对，那我们也知道，四王攻打五王，其实是很有作战策略的哈，他们是很有作战策略的。他们首先是大举的扫荡了两个城市周边的地区，他们不是一来就直接打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是先扫荡周边的地区，先征服了附近的城邑。从地图上看，是先从东南，然后西南，然后挥军直接上东北啊，就是死海的西面，最后才到索多玛和俄摩拉各个城市之间啊。所以这是他们的作战的策略。那当然，结果是武王失败，然后这个罗德被掳。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在住在索多玛或者俄摩拉，甚至说死海周边的这些城市里的居民，不断的有消息传来说，听说之前说有四王要打五王，听说在什么地方打仗，然后已经把五王打败了，然后听说那个城市已经被掳掠了，被抢了，就是被杀了好多人，然后又没过一两天，另外一个城市又被攻陷了，想象一下这是什么感觉？所以在里面的人肯定是惶惶不安、惶恐不可终日的哈，胆战心惊的样子。而且这个坏消息接二连三的传来，在第5到8节我们可以看到，对，而且从《生命记》的2章9到12节，我们知道这些民族都是身材高大、体型彪悍的民族，但是他们很快就被四王的军队打败了。所以反过来说，这个也提醒我们，四王的军队、四王的兵力其实很强大，这个为后来亚伯兰凭什么能够打败这四王的军队，也埋下一个伏笔和悬念。但到后面麦基洗德王哈，他告诉了我们这个答案是什么。所以后来呢，这个四王和五王他们的主战场哈，这个真正的战场，你看哈，是在这个死海或者叫沿海的这个那个地南边哈。那传统认为死海最南边的这个地方是当时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城的所在地。那我们这个图可能有点小哈。哎，这个地方，沿海死海啊，南边传统认为啊，这个哇，这个看到哈，是索尔啊，这个西定谷这里，我们有一张图片哈，这个是现在应该是最近照的这个死海大概是什么样子。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些沿海或者盐湖旅游哈，我跟我太太以前去过青海的一个茶卡盐湖啊，你就看得到哇，那个真的就是像这个样子，而且有些时候它透明的简直就是很漂亮。对，但是你想想，那个地方寸草不生，那个盐的这个浓度太高了。对，那现在呢，这些城市哈，遗迹已经沉入到水下了。而这里还提到了有17坑，也就是泥青或者是柏油哈。那从经文来看呢，确实四王的兵力是非常强大的，因为五王直接就是溃不成军，你甚至都没看到他们特别抵抗，就直接说哇跑啊，掉在坑里啊等等。那这个掉在坑里这个"掉"在这个词哈，希伯来文它也可以解释为灭亡，啊，就是死亡、灭亡，也可以理解为自贬身份，或者是认输，或者是投降。那从17节我们可以看出，索多玛王捡回了一条命，他其实是一个手下败将哈，捡回一条命。所以四王与五王的战争到此就结束，五王惨败，而且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粮食、人口、财物都被洗劫一空。重点是12节，他点了一句话。啊，12节点了一句话，说的是当时的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所以很自然啊。那个说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都掳掠去了。到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稍微暂停一下啊，罗德的性命、罗德的家眷、罗德的财物、罗德的一切 everything，在这个地方就打一个巨大的问号，是生是死，生死未。而且，如果按照我们人的逻辑合理来推论的话，罗德就因为他之前慢慢搬家往索多玛、俄摩拉，当时从人的角度看，肯定是一个很繁华的大城市，结果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啊，罗德当然不知道，就像亚伯兰，他以为他去埃及会很好，结果差一点，当埃及王法老问他"你向我做的什么事"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的生死未卜，但是是用上帝出手拯救了他，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地方，马上又引出了第二场战争哈，13到14节，我们看到亚伯兰他来勇救罗德哈。那 亚伯兰采用的策略是什么呢？很明显，这第二场战争的主角不是之前打了胜仗的基大老马王，而是上帝祝福他的仆人，他所呼召的亚伯兰。弟兄姐妹，如果你深陷战火或者极大的危险当中，你觉得你最重要要保护的是什么？你们在座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极大的危险？啊，特别的危险，对于瞬间。那我们做父母的，首先肯定是保护孩子，啊，然后如果还有的选择，一般是重要的贵重的财产。啊，当然，其实第一要保护的是性命、生命，啊，这个我们在经常看一些这个危险哈，这个救助的时候都说哈，任何时候第一个首先是保护你生命的安全，不要为了一些财物啊往里面冲。第一个首先要保证你和家人的安全，第二是如果还有机会和时间空间，才去挽救一些重要的财物。但是对现代人来说，绝大部分钱财可能都不是在这个，不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什么。钱放存折，甚至把现金放在家里都不在这样，对不对？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啊，我父母是把钱，你知道藏什么地方吗？他们把现金的时候哈，是藏在一个很破的那个布鞋里面，再把那个布鞋插在那个我们家的那个茅草屋那个已经裂开的那个墙哈，那个土夯的那个墙裂缝里面，而且很高，要搭的梯子才上得去。那小偷平时根本都找不到，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你知道吗？小偷怎么可能知道在哪？但是他其实很聪明，因为钱藏在那个地方，一般老鼠也咬不到。如果你放在最上面那些地方，那老鼠是容易咬到。但是在那个缝里面，它不容易。所以我从来没听我爸妈说过我们家的钱被老鼠咬了，从来没。但后来我们都知道了，有存折，再后来有了银行卡，有了密码，对不对？那更没有这个问题了。对，好，所以在这第二场的战争当中。首先，一般来说是保护两个人的性命和财产或者财物。首先，性命第一。但是如果没有财产、没有财物的话，就算活下来，日子也很艰难。对我们来说，说到这里，其实我们也要特别为德州的这个洪水一些受灾的人祷告。对他们很多人来说，可能既失去家人，也失去了房产。尤其是一个虽然可能有房屋保险，但你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巨大的创伤，所以真的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这周主日的周报上有特别的一项。德州洪水啊，我看到最近这个说新墨西哥州也有洪水啊。其实每年的大概七八月份，在大陆也是一定有地方被洪水这个受灾，每年都是这样。这个也再次让我们看到这个堕落的世界哈，那些自然灾害，那有些天灾加上人祸，那就更严重。对，求神安慰他们。好，那。在16节这里，我们看亚伯兰夺回了人口和财物。然后到21节，索多玛王他跟亚伯兰的对话当中，也看到说，哎，有些东西可以给你，有些东西给我。所以主耶稣在新约福音书里面提醒我们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实在不讲，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为了财物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的，那卖猪的犹大也是一个典型。而13到16节只用了寥寥几句话，就完成对第二场战争的描述。那我们关键看几个动词啊，13到16节，第一个说亚伯兰一听见，然后呢就率领，然后直追到，然后呢说他在夜间分队杀敌，然后又追到，然后把财物夺回来，最后再说人口也夺回来。所以这是第二场战争当中我们看到亚伯兰啊他的。一个策略，他的一个方式，夜袭，而且这里特别用了一个词说，亚伯兰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你基本上可以合理推论，亚伯兰平时是特别有嘱咐，这些精练的壮丁是要训练的。那我们可能现在在当代不太那个，你要知道在民国或者是以前啊，大陆清朝，稍微有钱的人家里都是要请那个护院。啊，一定要请护院，为什么？有土匪强盗要来抢的，一定要有看门的，就是我们现在叫保安了，或者叫保镖了哈。对，为什么？那些盗贼、土匪一定是盯有钱人，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后面这个中国人学了一个智慧，叫财不外露，不敢外露，主要是太危险了，对不对？好多年前说这个香港第一富商李嘉诚他的儿子被绑架，对不对？最后让他交了好多亿的罚金，后面他也没报警，那边说是对。为什么？就是这个亚伯兰本来就因为他财产甚多，所以这里说他318个，那这318个可能大概相当于突击队、海豹突击队了，确实是很厉害。这里圣经都用了，就是精练壮丁 啊，这个翻译的也很有1919年和合本的味道，今天的壮丁，真的是哇，这个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他们说晚上去的，那边的人打了胜仗，可能很放松，可能享受哈这个喝酒哈庆祝什么，但是他们晚上去夜袭突袭啊，所以看到亚伯兰他也很有智慧，我们看到亚伯兰对他侄儿罗德的爱，他并没有因为在13章罗德的妇人和他的罗德的牧人和他的牧人相争。而且他们分开就记恨罗德，他也没有说罗德不但没有报恩，反而是这个有点像以怨来报德。他带着他的这个罗德是个孤儿了哈，父母都去世，他带着他出了这个这出了吾尔，最后进迦南，而且好像也有了这个财产财物这些，但是罗德没有感恩，反而是要跟他这个分开。而在13章的8节哈，这个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的时候，亚伯兰说了一句话。你我不可相争，因我们是骨肉或者兄弟。什么叫骨肉？骨肉是同一个神经系统，同一个感知系统，打在你身，痛在我心，是相连。所以这个地方其实特别打动我，因为看到亚伯兰不只是口头上称对方是骨肉弟兄，从在13章他的做法和14章亚伯兰的做法，你都看得出他是一个真实的以罗德为他的弟兄，为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我们常常这样称呼。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们是否真的当对方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姐妹，看对方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如果你的有亲的兄弟姐妹到了大难，得了重病，遇了很大的危险，你是什么反应？你是什么回应？而我们教会如果有弟兄姐妹遇到这种危险或者是危急的时候，我们又是什么反应？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很羞愧。至少亚伯兰在这里，他对他侄儿罗德的这种爱，就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羞愧。那。我不知道你们的生命当中是否有你曾经很爱的人，因为某一个很特别的原因、特别的事情，甚至是因为对方的原因，因为他不对，导致你和他分开了。但是你的心里有没有留下苦毒或者怨恨、记仇，还是说像亚伯兰对罗德一样念念不忘的爱，甚至是很久的祷告和守望，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回转过来，你们的关系还能够再修复？对，如果有一天传来那人的。消息说他遇到很大的灾难或者灾祸，你心里会是什么感受呢？是幸灾乐祸，觉得啊，上帝惩罚他，他活该为自己以前的亏欠和犯罪承担这样的报应，上帝真是有眼，还是心里觉得很气气，很痛心。我自己好些年前就经历过一个类似的事情哈，以前有一个主内的弟兄，在很多年前呢，在有一个小事上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啊，但是后来呢，也就过去了。但是又过了好些年，因为我们后来都一同在组里面不同的地方服侍啊，传出来他受到一个比较大的逼迫哈、啊，这个弟兄这个被这个国宝抓到，突然失踪好几个月找不到人，啊，这个在大陆是经常发生这种事情，突然找不到人了，没了，失联，我们叫失联啊，然后也没有这个警察来给你送什么通知文书，说谁犯了什么罪，被拘留在什么地方，什么都没有，反正就失踪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肯定是被这个。警察或者是被这个国宝抓去了，审问什么东西？那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心里还是有一种快感，好像，对。但是同时心里就有一个声音提醒我，看到我的冷漠和这种心胸的想着。啊，很多时候你知道哈，我们信主的人这两种都是同样真实。第一个反应和马上从圣灵而来的第二反应，同样的真实。我们不能说我没有第一反应，也不能说哎呦我这个更多是第二反应。其实两个同时都发生。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非常的羞愧和痛苦，其实也很忧伤，因为我看到自己是如何辜负和亏欠了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也看到我真的是一个真的忘恩负义的人，对我当时非常的羞愧也很痛苦，在圣灵的督促和责备下来悔改认罪，因为我竟是如此对待我宣称是我的弟兄，然后呢，慢慢的又经历到神的赦罪。以及淡淡的平安和喜乐，因为看到神借着那个弟兄受苦的事情，一方面让我里面的污秽和隐藏了多年的苦毒怨恨，另一方面也医治和释放了我在这个事情上，在这个事情上，不再被那个罪，是我的罪，以及那个事情捆绑，重新得回了自由。基督借着这个事情，用他的宝血重新使被掳掠的我被释放，得回了自由。这是非常真实和痛苦的经历，而且这是我知道我以往隐而未显的罪。如果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不发生，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罪，因为它是隐而未显的。 You never know. You never know. 但是有的事情发生的是我们的心里面的反应、感受，你才会知道哦，原来我里面是这个样子。有些事情不发生，我们永远。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座的福音朋友们，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过去甚至现在，还有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人或者一个具体的事情留在你的心里，还是苦毒、怨恨？但是我鼓励你，在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来省察和祷告，求神帮助你，能够饶恕和释怀，能够靠着主基督的宝血和赦罪之恩，重新把过去那份记忆、那份痛苦调取出来，被基督的宝血洗净，然后呢，另存为，另存为，神的医治，神的赦罪，神的祝福。愿我们常常有这样在神面前省察和真实的悔改认罪，这其实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和生命中需要经常来打的仗，这是我们经常要打的仗，弟兄姐妹。那潘霍华曾经说过德国的一位牧者说，没有什么比你放任一个弟兄或者姐妹继续陷在罪中更残忍的事情。你明明知道你的弟兄或者你的姐妹在犯罪，你放任他继续那样，继续远离神，那没有什么比你这样对待你的弟兄或者姐妹更残忍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是亚伯兰，挪得被掳的消息传到你这里来，你会怎么做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有弟兄姐妹陷入到危险境地当中，甚至是被掳掠当中，我们应该要前去拯救啊。甚至有的时候，他是因为他自己的犯罪，他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或者他自己都还不愿意来面对的时候，那我们至少要透过迫切的祷告，甚至禁食祷告，你要主动的去找你的弟兄姐妹，告诉他，神圣灵感动我来要跟你谈，我心里不平衡，我看到，我听说最近有些什么事情，我首先要来和你确认，我不是一来就 judge 你，要来挽回你的弟兄或者姐妹。好，加拉太书6章1到2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同时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那罪又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在圣经的这个视角里面，他看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的犯罪是偶然被过犯所生，不是持续一直长期陷在罪中而不悔改。我们经常说，一个真基督徒的标志不是他不会犯罪，而是他犯罪之后他会悔改，这是一个真基督徒的标志。所以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如何来打仗呢？在新约以弗所书6章，保罗提醒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有信心，要有从主而来的平安。要靠着福音，所以你们认为亚伯兰靠什么与四王打仗呢？仅仅靠他那318个精炼的壮丁吗？或者是曾经与他结盟的其他的大家族吗？包含这些，但是不限于这些啊。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答案揭晓。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点，17节到24节，我们来看和平时期的两幅画面。那主要是两个王了啊。我们来看亚伯兰永居世俗。真信心带来真谦卑。那首先，17到20节，亚伯兰打了胜仗回来，他首先遇到的是第一个王索多玛王。但在圣经这里记载很明显，他是故意把他说了，他首先遇到索多玛王，但他记载的详细的反而是第二个这个耶路撒，这个叫做撒冷王麦基洗德跟他的对话，以及亚伯兰的回应，这很明显是刻意的，因为从时间顺序来说，其实是索多玛王跟亚伯兰之间，这很明显。但是很明显，这个圣经的作者圣灵的启示是要把重点挪到亚伯兰对那个第二个王对麦基洗德之间的一个互动，就是至高神的祭司撒冷王我们说这个是圣经把这个作为第一个王。那我们说麦基洗德几乎可以算作是旧约乃至新约当中最神秘的人物了，没有之一为什么呢？圣经说他无父无母无家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到今天，我们对麦基洗德的所知甚少当然，有些解经家甚至就是说，会不会是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显现，或者怎么样？We never know。但是从整本圣经来看，我们不太支持这种解释我们说要从整本圣经来看支持的。就像我们常常如今有时候遇到一个问题，说耶和华的使者向谁谁谁显现，跟他说话， 说着说着，好像那个使者他自己就变成耶和华神了，是不对？所以有些经家也说，哎呀，这个好像是耶稣基督在旧约以天使或者使者的方式显现，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新约没有一处的经文支持这种观点。对，we never know。对，但是我们说这只能说是一个奥秘啊，神没有告诉你。但是到天上，我们应该会知道。现在我们暂时不知道。对，所以在旧约诗篇110篇的第4到6节也特别讲到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他其实指向耶稣基督是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哈，永远为祭司的。对，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麦基洗德是怎么对这个亚伯兰说的哈，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关于前面第二场战争的注释，就是亚伯兰跟四王党，他说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了亚伯兰的手里啊，这个注释非常重要。是至高的神把你的敌人交在了你的手里，所以亚伯兰表面上看是靠他自己或者那318个精练的壮丁，或者其他联盟的家子打赢了那场仗，但实质上是靠着这似乎隐藏，其实非常明显的第三位王，就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是上帝使他打赢这场仗。那对我们来说，在诗篇，我们刚才说到110篇的4到6节，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耶稣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新约的时候，引用了这个经文来解释，来指向耶稣基督。那结合我们创世纪3章15节的经文，我们才知道，麦基洗德确实是预表和指向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透过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献祭给神，承担了神所拣选的罪人的罪债。但另一个方面呢，基督是用十字架的方式来打伤列王，在许多的国中打破仇敌的头，尤其是仇敌的元首，那伊甸园中蛇的头。我们跟亚伯兰一样，我们当然平时需要殷勤的训练、装备、预备自己。你像亚伯兰这里有318个精炼的壮丁。啊，这是我们人的本分和责任，弟兄姐妹。但是同时，我们更要知道，胜败的关键不在我们，胜败的关键不在我们，而在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和华上。这是上帝大能的主权。真正的信心必然带来勇气，信心包含但不仅限于勇气，还包括从信心生发出来真实的谦卑，就是完全的放下自己。自己做完了所有当做和能做的一切，然后呢，把事情的发展、事情的结果，甚至整个过程，要交托给那位真正的王，而不是归因或者归功于我们自己。这个是这个世人跟神的儿女的本质性的区别，是我还是他，是我自己还是上帝，这个是最根本的区别啊！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比较现代的话说，现代人或者这种世俗主义一个很核心的特点叫自主，我自己掌管我的生命，我的生死祸福我决定。但是圣经不断告诉我们，从亚伯兰，从11章、12章、13章，包括罗德在这里哈，14章等等，包括18章，不是我们自主，而是神主一切。所以我们以前经常说过一句话哈，到底是堕落之后的人是以人。甚至是以自己为万物的尺度，注意好，万物的尺度，人自己定标准，人自己做法官，人自己做裁判，还是回到圣经里面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上帝为万物的尺度和标准，以神为神，以人为人。简单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order 的问题，次序的问题。而堕落，它的背后就包含了一个从 order 到 disorder。我们以前讲创世纪3章讲过，而耶稣基督来呢，就要恢复秩序。他是神，他是主，他是创造主，他是护理的主，他是救赎的主，他也是将来要审判的主。我们不过是他所造的，但是我们也不轻看自己，因为我们是有他形象。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更复活了。我们是有盼望，我们是有尊贵的。我们的人生是有目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不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其实也不是父母告诉我们，你该怎么活， 你应该选什么工作？你应该选什么专业？你应该跟谁结婚？你应该去哪个城市发展？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去一个地方，我们做某一份工作，你第一个要问你的这个决定跟大使命有多大关系，跟让你自己或者帮助别人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门徒有多大的关系？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事工，教会的这个决定也是我们要问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决定有多离大使命、离使人做主耶稣基督的门有多近或者多远？我们是在一环路、二环路还是五环路、六环路上？一定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对，包括我们的搬家、我们的择业、我们的婚恋等等，所以，当第三位王就是耶和华神出现的时候，接下来21到24节，我们看到亚伯兰和索多玛王之间的互动，很明显哈，圣经的作者刻意把它放到后面了，就是说这个是次要的啊。那第二个王就是罪恶堕落的索多玛王，在21到24节这里有记载哈。所以这里其实有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是第三场战争。第三个王已经出现了，这里第三场战争是亚伯兰跟索多玛王之间的这个，就是亚伯兰他面对索多玛王提出的财务的试探，他要打了信心之战，甚至说是亚伯兰面对那试探人的撒旦的时候所打的属灵的征战。在前面我们说过，真正的信心带来真正的勇气，真正的信心也带来真正的谦卑。啊，这里我们看到。信心的第三个功课，真正的信心必然要经过试探或者试炼。真信心必然必须经过试探或者试炼。那我们其实从亚伯兰在这里就罗德这个亚伯兰跟四王，包括这里跟索多玛王的战争，我们拓展到整个上帝的整本圣经，上帝整个的救赎历史来看，在上帝和他的国度当中，我们来看哈。整本圣经其实就是一部战争与和平的一个大画面。起初本来是和平的，创世纪一章、二章，但是创世纪三章就开始有战争了。撒旦来诱惑试探亚当夏娃，以及最后亚当夏娃跟上帝之间因为犯罪宣战，虽然他都没有意识到那么严重。然后上帝咒诅，赶出伊甸园，然后就一直是。两条线，一条线其实是撒旦借着堕落败坏的人类跟上帝之间一直在打仗。那么我们到新约，甚至到启示录看得非常清楚。那另一条线，同时又是上帝要借着他所拣选呼召的亚伯兰、以色列、雅各的后裔，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乃至今天他的教会与撒旦与他的后裔在打仗，最后要打伤他的头来恢复和平。啊，我记得前段时间看那个川普总统，他说了一句话叫 "peace by strength"，真正的 peace 怎么赢得的？只是我们是和平主义者，我们是和平主义者吗？No，要通过圣战，真正的圣战来打赢。对，那但是耶稣基督他不是以一种暴力血腥的方式，不是拿刀剑的方式，他是以他自己在十字架上舍己牺牲的方式。啊，这是基督信仰跟其他的那些很不一样的地方，非常本质性区别的地方。所以，我们说整本圣经就是一部更大的战争与和平的画面，里面有成百上千的人物被神记载，刻画得栩栩如生，而且入木三分，远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们说了，战争从伊甸园中始祖的堕落，到后人之罪的蔓延，一直到基督被钉十字架上，一直到启示录最后那个龙被扔到无底坑里。而和平呢？它是源于上帝他的恩典，他的爱，从女人的后裔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最后，新天新地。他说没有眼泪，没有疼痛，没有死亡，最后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为止。对，所以在这幅从始至终的战争与和平的画面当中，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而信徒呢是主基督的精兵。这是我们为什么今天正道回应诗歌是用的。这首信徒乃是如同精兵哈。亚伯兰在这里说到他曾经对神所立下的誓言，亚伯兰凭什么这么信心满满？索多玛王给他的一些财产，他居然不要啊，反而好像让到手的鸭子居然自动的白白的飞走了。所以亚伯兰凭什么？他信什么？是前面神对他的应许，创世纪12章1到9节。亚伯兰经过他的软弱、他的跌倒、他的犯罪、他的撒谎等等一系列之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经历了上帝对他的拯救，而且是他远远不配的。就像创世纪12章10到后面的16节， 弟兄姐妹，一个真正信心的伟人，绝对不是说我们一路跟随神，从来没有犯过罪，没有过跌倒或者软弱，不是。恰恰你真的去问这些信心的伟人，或者那些真正被神得着的人，他们其实虽然信主之后，还是有偶然被过半所胜，甚至胜得还不轻，甚至胜的时间还不短的时候，但是最终上帝的恩典呼召他、带领他、拣选他，把他从大水之中拯救上来。在那一刻，他才更真实的认清了神到底是谁，以及我到底是谁。就像我们一首赞美诗唱的“照我本相”，我们的本相，弟兄姐妹，其实是很软弱、很卑微、很脆弱。说实话，人啊，我们经常说，你再多的雄心壮志，一个重感冒就可以把你打趴下。啊，就一个重感冒，我们在座应该没有人没得过重感冒。应该啊，除了小孩子以外，我希望小孩子不要啊。新冠疫情，如果大家得过也知道哈，那个真的，我们但是上帝他的恩典托住我们，他赋予我们生命价值、意义和尊贵。所以对亚伯兰来说，他凭的是什么？凭的是他再次恢复建立了他跟神的关系。我们在创世纪的12章的后面看，他从埃及回去之后，回到这个迦南地后，他重新筑坛求告耶和华。所以亚伯兰他经历了神对他的不离不弃，经历了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的从神而来的应许，这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而不只是停留在他脑袋里的一些神学原则或者真理。所以亚伯兰在看似和平的时期，在主里却有不断的信心的战争。他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屡战屡败，而又不断的屡败屡战。啊，他是一个 fighter，他是一个战士，是个 warrior 啊。所以，如果仔细看后面，一直到创世。